清净的智慧。清净智慧生，转变好人生。本节目由秀秀师姐提供。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维智师兄，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故事。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正言法师所著作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回归清净本性》。《回归清净本性》这一本书的290页有一篇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名为五毛七分钱的大教堂。那什么叫做五毛七分钱的大教堂？这则故事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在20世纪初美国费城有座小小的教堂。某一天一个6、7岁的小女孩坐在教堂外面哭泣。教会的神父看到她哭得很伤心就问她：小妹妹你为什么哭呢？小妹妹她就说：教堂的空间太小，小朋友太多，我挤不进去那神父看她的穿着是破旧的衣服跟教堂里面那些被父母打扮得像小淑女一样的这个女孩相比较起来就知道她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于是神父就牵起她的小手，为小女孩找到了一个位置，让她上主日学。主日学就是让大家在礼拜天的时候可以来礼拜学习虔诚的小女孩每个礼拜都来上主日学。经过2年后这位小女孩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因而不幸往生了。她的父母非常的伤心她父母知道你在这段时间每周都会上教堂，于是通知神父这个消息。这位神父就赶来看这位小女孩的最后一面，意外的在她的口袋里发现一个小包包，里面有张小字条，铜制的字迹写着小女孩的心愿她的心愿是希望帮教会盖一座大教堂，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上主日学这是一个很大的心愿。那包包里面还有5毛7分钱，纸条上还写着：我一直很努力储蓄现在已经有5毛7分钱了。真的是贫穷人家的小孩能够存到5毛7分钱，已经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这一切让神父感动地哭了。小女孩的故事后来经由报道传开来，当地有位大地主读到这则新闻，就主动联络教会了。他说我有一大块土地想要卖，你们能不能买下？那教会的这位主事主就问说要多少钱呢？那这位大地主就说5毛7分啊。那5毛7分就是那位小女孩所存的5毛7分钱那一块土地就卖5毛7分钱了。这也就是那个大地主要圆满这位女孩子的心愿所以众人都明白地主的心意大家纷纷被感动，也共襄盛举建立起一座可以容纳3300人的大教堂能够容纳3300人是很大的教堂那它的楼上还有医院，可以为贫穷的人看病而且不用钱到今天为止，这座教堂都还在，就在美国的费城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轻视幼稚纯真的心地，其实比大人的心灵世界更清楚明朗，更能带动爱的力量。这也就是如正言法师所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有心就有福 有愿啊，就有力啊，不要小看自己啊，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哦。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维智师兄，很高兴有这个因缘哦，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感情的故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回归清净本性这一本书里边的这个感动的故事，叫做五毛七分钱的大教堂就是一位六七岁的小女孩希望帮教会盖一座大教堂。那众人受到她的这个感动然后纷纷共襄盛举，因此建立一座可以容纳3300人的大教堂，圆满了这一位小女孩的这个大心愿所以说叫我们说不要轻视幼稚纯真的心地其实比大人的心灵世界更清楚明朗更能带动爱的力量，也就是如这个净士仪所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也要来跟大家分享感动的故事这一则故事是出自善父这一本书就整首地藏那一摊写的这个因缘那在1966年3月整首上有一摊写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来讲起少文的父亲在凤林一间诊所住院开刀正言法师就陪弟子少文从普明寺回凤林探病。离开诊所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滩血有一位等待领药的这个妇人说封兵一位原住民妇女难产是个族人连夜抬了8个小时过来，但是医师说妇人的情况不乐观，要开刀还要输很多的血，至少要8000元。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1966年那个年代很多原住民就是要拿出8000块都很不容易所以他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把这位妇人抬回去就不就医了。那正言法师听闻之后心痛如绞悲痛难舍真的就是没有钱就没办法就医真的实在是很悲痛难舍。除了这个诊所地上那一滩血正言法师也曾经跟三位修女对谈也是同样在1966年3月就在普明寺跟三位天主教修女的对谈对谈当中这些修女就是正如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的这个误解修女也以为佛教是迷信，佛教徒的力量没有组织起来，没有落实在利益人情上这个时候正言法师就向他们说明正信的佛教并不是无中生有的迷信，而是人生智慧的教义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人生智慧的教义。那又讲说佛教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什么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我们慈心开阔，自诚希望人人幸福而且怎么样，悲心宽广，不忍众生受苦难这份爱是无微不至是要能平等对待万物，尊重大地众生这个是何等纯洁，何等平等的这个大爱那正言法师在1963年皈依的时候应顺导师就叮嘱他要为佛教为众生正言法师他是时时谨记在心这个时候跟修女们的这个对话唤醒了他在心灵深处的这个慈悲的动力正言法师他自己深思说 佛陀哦讲说啊，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哦，只要启发人人心中本有的那一份爱心呐、啊，把佛教徒的爱心呐、啊、集合起来啊，相信一定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哦，就不会说如哦三位修尼所说，说这个佛教徒的力量没有组织起来，没有落实在利益人情上。所以这个时候啊，正言法师他就升起信心呐、啊，坚定地对这些修尼说啊。佛教徒的力量一定可以组织起来的，所谓啊，积沙成塔，粒米成箩，滴水成河啊，哦，汇聚人人的爱心，就可以成就大功德。哦，我相信啊，佛教徒一定可以做得到。哦，这个时候啊，正言法师充满信心啊。啊，有一句净思语就说啊，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哦，这个就是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哦，从原住民难产妇女哦留在诊所地上那一滩血，哦烙印在正言法师的心中，哦推动种下这种推动慈善工作的因呐、啊，那跟修女的对谈呢、啊，就成就了缘呐、啊。我们常常说因缘因缘，那因缘会合会怎么样？因和缘呐、啊，就如江河汇聚到大海。哦，所以促成了29岁的正言法师哦，我将为佛教为众生的志愿付之实现，哦，就创办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哦，就开启了慈济的慈善事业，还有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事业哈。那这个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是在1966年，哦，5月14号哈，我们刚刚讲说。是在1966年3月份所发生的故事啊，那正言法师就在1966年5月14日啊，哦农历哦壬3月24号哦因缘成熟啊，啊所以就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哦那刚成立的时候啊，正言法师就带着3名同修弟子，还有2位老人家，还有一位叫哦财损的孙女，总共才6、7个人。哦，还加上30位家庭主妇，哦，就开始推动慈悲济世的慈善工作。哦，从一人一天呐、啊，存5毛钱的竹筒税开始。哦，竹筒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人一天呐、啊，存5毛钱。哦，把这个每天的5毛钱就我们就丢入竹筒里边哈、哦，那这样就点滴累积人人的爱心哦。帮助全球各地需要帮助的人，哦，从那个时候开始，哦，到现在为止50多年来，哦，秉持着这个日存5毛钱的竹筒税精神，哦，始终如一的，不曾改变，也不曾间断，哦。那除了帮助我们国内之外，那正言法师又说啊，哦，以前哦，实际上刚开始走的是田埂小路啊。哦，就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艰辛，哦，啊，慢慢就走出这种康庄菩提大道。那我们要把爱的康庄菩提大道铺到国际间，所以净思语说啊，信心、毅力、勇气啊，三者俱备啊，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哦。哦，这个真的是所谓的一位大觉者。各位同学好，我是维智师兄，很高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故事哈。那接下来默学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参加国际赈灾的这个因缘以及我的感动哈。我是在1966年啊开始参加国际赈灾哦，那个时候我是38岁哈，啊目前已经60几岁哈，哦参加了20几年。那比较感动的几个地方，我来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个就是1999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到北朝鲜去发放哈、哦，北朝鲜就是北韩呐、啊、哈、哦。那北韩这个地方它是年年呐、啊、受灾不断哈、哦，米粮跟燃料哈、哦、极度匮乏哦，但是他们自尊心很强哦， 他们常常强调说怎么样，路虽然走得艰辛啊，我们人是要笑着往前走。他们真的是很有这种精神啊。他们有一个信念是什么？吃大米，喝肉汤，住瓦房啊。是他们的信念。只要能够每天吃大米，喝肉汤，住瓦房，他们就感到很满足。日子啊过得真的很艰辛，但是他们都是怎么样，很认命。这个精神真的很不简单。他们有着那种刻苦耐劳、任劳任怨而且怎么样，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这种精神很值得赞叹。那另外在我到河北涞源县延美洞乡去冬令发放，延美洞乡是在这个高山上，那很少人会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白天零下16度，到晚上的时候是零下26度，所以我们白天在发放的时候水一滴在地上马上就结冰真的是非常的冷。那乡亲就跟我们说我们这里是天高地远，天寒地冻，你们千里迢迢来帮助我们，我们深受感动。那我们听到这个之后，我们也真的是深受感动就是他们有需要，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看他们能够这样过个温暖的冬天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日本发生大地震，然后引发大海啸这个就是所谓311的大灾难。这个时候默写也是参加去赈灾那我们看到这个海水淹灌进来又发生火灾然后接下来福岛的这个核能电厂核辐射外泄大家都很恐惧很恐慌这个时候大家都从福岛啦还有宫城县啦岩手县这些灾区逃出来，但是灾难发生的时候走入这些灾区去发放热食、毛毯还有披肩等等这些物资又去发放建补金就是所谓的祝福金来帮助这些受灾的灾民，真的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们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他们深受感动，那我们自己也觉得真的很感恩有这个机缘去帮助别人敬师仪说人要见苦知福，惜福再造福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大灾难以及这些贫穷的国度人民过得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是见苦我们就是要惜福，然后再去造福去帮助他们。那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有能力又有机会帮助受苦的人是难得的福报，要以感恩的心欢喜付出而且付出无所求，时间已无常挡不住，我们要把握因缘把握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积极造福又说到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是孝顺，二是行善。那如何孝顺如何行善呢？就是要报恩跟感恩自爱是报恩，付出是感恩。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积极去付出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以上是我个人的这种感动以及赈灾的心得最后就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吉祥，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